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4号，公元2018年10月2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儿童村庆祝建校58周年，感谢印度长期支援；英国援藏团体呼吁国际社会在中国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关注西藏人权；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第六届华人事务会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教育机构西藏儿童村举办建校58周年纪念活动，今年的纪念主题被定为感谢印度。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会并发言，强调印度政府与民众对流亡藏人提供的长期帮助，同时鼓励藏人学生面对强大的中共不要气馁，而是努力透过知识来为西藏事业服务。今天10月23号，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迎来成立58周年纪念日。儿童村邀请印度巴棒智慧林寺寺主司徒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及流亡社区官方与非官方机构代表参加了建校纪念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将2018年设为感谢印度年，从今年年初便开始透过各种方式向常年支援西藏社区的印度官方与民间致谢。而今年儿童村的建校58周年日纪念活动也将主题设立为感谢印度。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致辞指出，印度对西藏所提供的帮助与恩惠重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59年尊者与藏人流亡印度后，至今都一直受到印度政府与人民的帮助，因此不论是藏人官方还是西藏儿童村都极有必要向印度致谢。司政在讲话中再度介绍了内阁的5年与50年规划，并强调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藏人的教育。他表示，600万藏人面对强大的中国看似力量悬殊，但藏人的最佳武器就是知识，因此鼓励学生们不要为人口的悬殊而气馁，将精力放在学习之上。司徒仁波切也在致辞时教导藏人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藏语文以及藏语文所记载的珍贵传统文化。西藏儿童村于1960年成立，目前在印度各邦设有35个分校，在校学生超过上万人数。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与其他非政府机构中任职的藏人，绝大多数都曾在西藏儿童村接受过教育。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于英国的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在网上发起联署预请活动，鼓励英国等国家的民众敦促各自的外交部长于今年11月中国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之际提出西藏的人权议题。自由西藏在一份活动声明中指出，中国将于11月在联合国接受人权普遍定期审议，届时中国代表团 需要展现其在提升人权状况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其他成员国有责任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关切，并对侵犯人权行为做出解决建议。今年早些时候，自由西藏与该机构研究伙伴西藏观察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介绍了西藏人权遭侵犯问题。报告中记录了肆意拘禁、折磨、监禁期间死亡，以及对言论表达、行动与宗教自由的打压等等情况。中国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都在2013年接受普遍定期审议后持续恶化。中共持续对人权进行打压之际，也加大了对西藏的封锁，阻止外界了解境内的情况。人权观察机构与记者都被拒绝进入西藏，而藏人也被禁止离开前往印度等地。西藏的严格监控系统使得藏人讨论或转发任何有关境内真实情况的消息都会陷入危险，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挑战，显示世界在关注中国的行为。自由西藏指出，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应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西藏议题，因此希望广大网友利用自由西藏的线上预请链接，向各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出呼吁，敦促他们在11月提出西藏的人权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召开第六届华人事务会议，召集负责接洽华人事务的官员，并邀请中国学者共同在达兰萨拉探讨如何推展华人工作事项。昨天10月23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内阁与各驻外办事处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以及相关人士共同参加了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的第六届华人事务会议。司政洛桑森格在致辞时指出，接触华人的工作极为重要，然而官方举办此类会议与培训之际，民间懂得中文的藏人参与度不够，这令人失望。司政强调，如今世界各地包括国家首脑在内的群体都受到中共歪曲宣传的影响，在这样的趋势下，流亡藏人向中国民众介绍西藏议题的真相也面对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他希望能够读写中文的藏人对行政中央的华人事务给予更大的关注与支持。在此次会议上，藏人行政中央邀请了中国学者丁一夫，以中国现状及西藏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为主题发表演说。丁一夫认为中间道路政策值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提出藏人能够继续透过中间道路政策来进行抗争非常重要。他并指出，中国从外部看似乎强大无比，实际上中国社会充斥各种困顿，如巨大贫富差距与环境危机，以及社会道德匮乏等等。中国早晚会发生变革，藏人应该做好抓住机遇的准备。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从果洛返回西宁的途中，经过桂南县，这里已不属于三江源保护区，路边的草原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干燥 枯黄，夹杂着成片成片的沙漠。据说这些沙漠都是当年开垦草原种植油菜后形成的。尚未形成沙漠的草原上，密密麻麻地堆砌着老鼠打洞形成的小土堆。同行的刘应祥副厅长一路叹息，他告诉我们，由于长期以来人类的猎杀，老鼠的天敌如老鹰等大量减少，导致鼠害猖獗。老鼠在草原吃草根，打鼠洞，被他们破坏的草原很难恢复，时间长了又是新的沙漠。生态环境的恶化有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密切相关。在甘德县境内，我们看到一大片沙漠，多达五六万亩，原来都是大片的草原，后被开辟为军马场，之后又被开垦种植油菜。一两年后，由于天气干旱，油菜无法成活，地就荒了，很快就退化成沙漠。我们也看到许多原来开垦的土地用围栏围了起来，长着新草，这是退耕地，正进行生态恢复。但退耕地的比例太少，并存在复耕的危险。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对草原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一路上我们看到修筑公路对草原的破坏，为了修路用土，施工人员从草原挖掘，公路两边的草原连绵着一个个不规则的沟坑，几十年才形成的十多厘米厚的草皮随处丢弃，真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三江源地区的掠夺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在2003年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在2010年4月玉树大地震后，对矿产资源开发的限制又开始松动，而政策的松动正是来自各级地方政府。2013年8月13号起，数百名矿工抵达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的三个乡，阿多乡、杂青乡、萨呼腾镇，准备开始大规模开矿。来自杂多县各个乡的牧民和当地大学生3000多人发出齐心协力誓死护土，绝不允许开采一块矿物的口号，在被划为矿区的神山周围静坐抗议。他们将习近平于5月24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制成标语牌，要求当地政府遵循国家宪法和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停止开矿，停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但是前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和武警扔着催泪弹，他们将有习近平像和习近平讲话标语牌推倒，拿着枪和警棍冲向了守护三江源的民众。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嘞。